觉 emo 放肆笑，欢迎收听由四笑喜剧出品的播客节目三言两语。大家好，我是 Jump。
大家好，我是李牧。
大家好，我是沈清。
好，大家好，我是小黑。
欢迎大家收听三言两语。哎，
其实今天呢，我们想聊聊这个啊，叫做理想之城。先抛弃你现在所有的这个身份也好，地位也好，金钱也好，所有的啊，但是呢，保留你现在的认知，然后呢，你进入到一个你自己的理想之城里面，有点像一个桃花源一样的一个地方啊，在这个理想之城里面，所有的都是你认知里面的最理想的状态。
明白了
啊，
所以默默，你想做这个选题，在这个你的理想之城里面，你第一个理想的样子是哪方面？
你知道我其实有点油腻，这么一说，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如果说我在理想之城里面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应该是属于像靳东那样的人
啊，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像个人，
哎，不是，就是那种霸道总裁
哦，你想骗老太太钱是吧？就是，
但是呢，在谈恋爱的时候呢，又非常的像那种的，就是憨憨的那种，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所以说很多网友都会说，靳东经常会演一些很看上去他是一个精英，有的时候会稍微有一点油腻的那种啊。
哦，精油呗，就是，
可以，那你这么说也行啊，也
能开个背平常，
对。我的最理想的工作就是每天在那个陆家嘴睁开眼，然后呢打开。
你每天在陆家嘴睁开眼？
就是我住在陆家嘴的那
个陆家嘴
某一个非常高的高层上面
啊，汤臣一品，好吧？
可能吧啊，
他有点不满意，
就做梦做的自己都心虚嘛，是吧？
不是，因为我刚想说，我想像那种的，就是那个韩剧《顶楼》里面的那个，我虽然不住顶楼，我住99楼啊，就那种一打开 iPad， 然后呢，就是全是我每天要回复各种银行的邮件，然后要给我的老板汇报我。他今天赚了多少钱？
等会儿，你都陆家嘴99层，一睁开眼还要给老板汇报工作是吧？
就是
100层就是他老板。
不是你，你先就是我在理想中呢，我还是想给别人打工，就是我不想当老板。
你好贱，
因为在我的认知里面，我这个人做不了老板啊，就是我只要创业或那么，这个公司一定赔，这个公司一定干不下去。但是啊，就是我这个角色，我会掌握着这个公司的走向，就是掌握着这个公司所有的金钱。
我可以简单来说是非常厉害的职业经理人，
可以这么说啊，
垂帘听政呗，就是，
也干点实事儿啊
啊，陆家嘴慈禧，
对，然后呢，就是我可能就动动手指，公司进账几千万。然后再动动手指，公司亏个几千万，但是没有关系，但是我可以力挽狂澜，让公司再回到正轨上。
这狂澜不就是你制造的吗？就是、
差不多。
这个事儿干啥呢？
行，我明白。就所以你理想的职业是做一个非常厉害的高级经理人，
对
吧？
对对对。
小黑呢？
我觉得现在我做的就算我的理想职业，就是我就想做喜剧人啊。那再往上可能就是喜剧艺人吧。就日本的有一个门类就叫搞笑艺人、
哦、明白
啊，可能就往那个方向走。
那你的高度呢？就是他已经高到99层了嘛，对吧？
高度，你要是纯做梦吗？啊、
嗯，不是，还要加一点自己的认知。
认知就卓别林呗、嗯，北野武。
哎，你为什么会喜欢北野武呢？
因为我做漫才嘛。那北野武老师也是一开始做漫才起家的，然后逐渐去做电影，做其他的综艺什么乱七八糟的、
啊、所以你是踩着喜剧的踏板然后逐梦演艺圈这样的。
也可以这么说，我最喜欢的就是谁，大鹏啊，因为他一开始也是从底下做喜剧一步一步往上走的。
对对
啊，现在各个门路的东西也能通。
明白了，我大概知道你想要对标的人物是谁，但是你具体的职业呢、嗯、因为北野武他可能是个很好的演
员，就做一个喜剧演
员，也是一个很厉害的导演，对吧？或者是漫才演员。
其实只要在喜剧甚至是影视这一块能留下痕迹就可以了。在我死之后，可能能在中国喜剧史上留下浅浅一笔。
浅浅的一笔。
对、啊、你要深深一笔也行。 粗粗一笔也行啊，
就是留下自己的痕迹。
哎，对对
对
对对对，
就是在你之后还有很多人，之前有一个人叫小黑啊，
对，
他有一次在演出上放屁，然后
那不是，那没留下一笔，那留下一滩，那是干
啥？你有点挺油腻，
就是成就嘛，对不
对？
啊，青儿呢？
我小时候，我一直以来想做都是受人瞩目的那种职业。最小的时候想当歌星，
啊，后来发现，
然后我有一个朋友给我写说，
你唱歌真难听。
没有，他说你不像歌星，你像哥伦比亚大猩猩。这种那什么，就是这种挺傻的。那是我小学时候，零几年，
嗯。
但后来也真知道我唱歌确实没什么水平，五音不全啥的。然后后来就想当作家，然后再后来高中时候想当主持人。再后来就是差不多接触脱口秀了，然后就想当一个好脱口秀演员。其实我算他俩融合的，因为我还挺想当基金经理的，就是如果纯理想的话，我觉得像什么像葛兰那种，对吧？像还有那个最近进去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进去的
叫啊，对对对对对，那个小蔡呀啊，他刚刚说进账几千万什么，就觉得哇，他这个人认知真的是还是有限。那些人他每天操纵几百亿，你知道吧？就在那，我就觉得哇，这是一个非常酷的事儿。全国的基金经理就那么点人，然后他有非常高的淘汰率，然后你每天，我就感觉每天就是真的就是有点像那个华尔街之狼的那种感觉，知道吧？每天就非常快节奏，然后自己的每个决定都把握着数千人的命脉、数万人、数亿人的命脉，就那种感觉。而且你只要不违法违规，不管你操纵成什么样，你看葛兰那个赔成什么样了，他现在还是千万富翁，他有钱的很，就是基金亏损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觉得这个挺爽的。
就是糟蹋别人的钱，
他糟蹋我的钱。我买他的基金已经三年多了嘛，已经超过跌50%以上了。你能想一个基金能跌50%，我真是我的天。
你买了多少钱呢？
这就不方便说了。但是亏损足以让我肉疼，肉很疼。
我也是，我大概亏了得30%-40%。
也是买他的，
对，基金加股
票。你看葛兰，你听不听啊？葛兰，哎，有没有人艾特葛兰？听听三言两语这一期。但是我如果这个梦想职业的话，我还是觉得这个职业挺牛的。
嗯嗯，那是什么原因让你从比如说歌手、演员、明星，然后突然吧唧一下子到了基金经理呢？
我以前对梦想太过于有执念，完了导致把自己的路越走越窄。之后我就发现我已经完全没有任何可能性做别的职业了。就基金经理这个已经离我非常非常遥远了，因为基金经理他也有年龄门槛的，他不是说50-60也能做的。
啊，你的意思说明星离你越来越近？
明星也不是说离我越来越近，但是你也不说明星吧，就是至少能做一个艺人嘛，能做一个表演者嘛。
什么一个 level 的呢？
梦想里的其实我还真不希望自己太火。就如果按现在的这个艺人咖位对标的话，小时候我肯定是想成为杨幂那种就 top 级，对吧？就是。全民皆知这种，但是现在呢，我就
杨丽这种，
对，我就到杨丽就可以了，对，就到杨丽就可以了。
就为什么？
而且还不能是3-4年前的杨丽，就得是现在的杨丽，你知道吗？就得是现在的杨丽。
3-4年前都有点过了，
太火了。
就是你为什么排斥说不行，不能那么火？
因为枪打出头鸟啊，我不想承担太多的风险。咖位越来越高，你到那个级别你也要为很多人负责的，你身上背的责任太重，我不想背那么重的责任。小富即安，
小富即安。
不是，那你操控几百亿的盘子，你不也同样要背责任吗？
那不纯理想吗？那不纯梦想吗？
对，你要是纯做梦的话，我还想当 NBA 球星呢。我甚至在初中的时候我还觉得自己能进 NBA， 你知道。
对，我初中也觉得自己能当余华，然后我初中想当作家。
对，然后但是你知道这个东西它不可能吗？你光天赋这一块，你不要说当 NBA 球星了，你 NBA 球星撞你一下，你得死。
他开车撞你是吧？
哎，那如果说加上你的认知呢？你想做什么？
加上认知，我想做 billboard。
什么玩意儿？那是
什
么？
哎，那是一个喜剧
演
员，但是这是加上你认知之后的呀。
对，
哇哦，大家可能不知道 billboard 是什么水平，反正是
世界最顶级的水平，在我看来是这样。他有点像卡姆的胆子加上张博洋的刻薄，他的成就差不多是梁朝伟，我觉得差不多应该是那个。就是我们既然说到说理想中的工作是什么样嘛，就往往我们肯定是因为基于说现实当中会遇到一些困境或者说不满， 对吧？你们对于现在的工作的现状哈，你们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吗？
哎，
怎么叹上气了呢？
戳到你了。
限制确实多，现在比如说线下演出单口什么的，就前两天那个咱们这边的制作人跟我说小黑，你那个主持，你反正以后看到如果有 gay 或者蕾丝的朋友，不要跟他们互动。
所以你今儿没有跟他说一句话啊？不是，咱播客不至于这样，好吧？
我就觉得挺那啥的，尤其是上海已经算咱国内最开放包容的城市了，但是这些内容，哪怕在线下依旧是个禁忌，我觉得就哎，就挺不满意的。但这个咱们也其实没法改变，只能发发牢骚，然后遵守。
明白啊，所以你是觉得现在不满意的地方在于说舆论的，对于话题的一个限制，
对，就很多限制很多嘛，一直在戴镣铐，然后镣铐又不断增多，然后你还要跳舞，就挺难的
啊。明白。那对于沈清来说呢，你觉得你现在阶段你最工作不满意的地方在哪儿？
我觉得最不满意的地方是我不努力，是对自己的不满意
啊。我以为是不满意在没有工作，
可能没有班上。
我最不满意的是他们要跟你一起工作，现在狗东西，上一期管我叫什么狗女人是吧？把我狗女人，哎，你知道他，你知道这个人有多贱吗？真的，哎呦，他就是
怎么了又？
他就是上一期不是说我摸他小肚子这个事儿，录完就给我发微信，就是说，哎。我那个时候节目效果你不要介意啊，不然下次不摸我了可不行。
没有、
这个、
因为我害怕每一次万一又 cue 到沈老师，沈老师又在评论区发小作文，就那种
哦，怕我发小作文。
对、
哦、回头我就发。
所以你的一个困境是自己，
对，我希望我自己再努力一点，再上进一点，对生活更有动力一点、嗯、我觉得只要具备这个生活的热情，其实人可以做成任何事情。
其实你在我眼里边算是对生活比较有热情的了。
我还对生活有热情啊，我天天躺着，我在哪些方面我再去，我跟你说我心里是有一个标杆的，就是我认识一个人，然后这个人呢他是我的前同事，他就是我心里就是觉得哎热情的标杆。他睡觉很晚，他两三点才睡觉，他说他不能睡得超过九点，因为躺时间超过九他就会难受，他浑身难受，他就是那种迫不及待要开启这一天。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有热情的状态，因为像我这种人，我就是晚上不想睡，早上不想起。我早上经常就起床困难到什么程度，比如说九点半十点我睁眼了我也不困、啊、我会逼自己睡个回笼觉，就是不想起床，不想开启这一天，我不想要面对接下来要干的事儿。
你还挺能逼自己的
啊。哦对，哎，我晚上逼自己睡不着，早上逼自己睡回笼觉又能睡着。对，就这种情况，我就觉得自己也没有什么热情。
那你想努力到什么程度你觉得差不多就够了？
这个努力不是说大家以为的那种，就是哎非常刻苦，非常就是压迫自己那种。我想要那种快乐的努力，就是努力的不知不觉。你们有经历过那种时间段吗？
努力的不知不觉。
对，哎，我跟你说，我们那会儿是初二才开始学物理，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努力的不知不觉。因为我喜欢物理，所以我学物理，我在刷题的时候，我根本都没有觉得我是在啊为了考试我在刻苦什么，就是我爱做。
哦，那只能说你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你的理想的工作或者爱好呗。
对，或者说可以像我刚接触单口的时候，我刚接触单口的那前差不多前两三年吧，我觉得我还挺努力的，就是那时候我是真的能做到我背个电脑出去，或者是在公司我一打开电脑我真的能在那写很久，我也不会说分散注意力，我的注意力全在我的这篇稿子上，逻辑对不对，这有没有梗，哎，这可以怎么编一下，
进入心流的那个状态。
对，我想回到那个状态。
其实很难，心流这种状态它不是能，
但是我曾经很轻易的做到过，所以我就非常就想回到那时候。
那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对单口不是那么
脱口秀大会给我淘汰三次之后，然后那会儿你知道吗，我刚开始接触这行的时候，我根本就没想说多，不能说不想成名，就是不着急成名，
嗯，
不着急吃肉，
但是不能总不吃，吃不着，
不能老看着别人吃肉，你知道吧？因为当时大家是都一块儿喝汤的嘛，然后你喝汤喝的也很开心，对吧？然后你知道你开始看见，嗯，你吃肉了，嗯，那个也吃肉了，妈的，一个个都吃肉了，
给你恨的呀！
我就受不了了，就是对他们的嫉妒跟恨，就磨灭了我对单口的热爱，就磨灭了我对表达的渴望。
所以你们做过的最让你们不满意的工作是什么？
之前我就算实习吧，当时领导就是公司从外面招来的十几万粉丝的网红，就没文化到什么程度，他拼音都不会
啊，
他就招我过去，我当打字员你知道吗？就他说什么，然后我给他打出来。
好励志哦。
啊
我真的觉得挺厉，你想一个连拼音都不会的人，也就是说他小学都没上过，一个这样的人他能当成网红，然后能走到这一步，我觉得挺励志的。
就是他就拍当时可能2017-2018年就是那种剧情段子，现在看挺落后的那种快手啊或者什么的那种段子，然后我当时觉得那些梗都挺没意思的，我还给我们当时公司领导说我觉得这个方案行，这个方案行，这个方向可以，他们也不听我的。哎，后来那些方向确实挺好，就是确实能火，但我就觉得那个很憋屈，就是过去你也无法发挥自己的创意跟想象，你的领导还是个弱智。
你面试的时候不是面试的打字员吗？
我谁面试打字员啊？
哦、我以为你面试
群里那种平台招募打字员什么东西那种的，不是面试就说我过去做编导，
但是没有话语权。
对对，但是你提的所有方案，人家都觉得没意思。什么打共鸣什么的不懂，你就拍段子就行了呗，你这也没梗啊，你这共鸣是什么东西啊？
那你后面不也自己做了吗？
对啊，所以就火了一点嘛。
啊，
就是当时那段我觉得不太开心那个工作。
嗯，沈老师呢？
我其实做过挺多工作的，我还发过传单呢，小时候。对，我就是想说其实什么样的工作我都不会太排斥，但是跟我一起工作的人挺重要。我之前我觉得给我带来最大的两段阴影的是跟韩国人工作。我曾经跟一个韩国人工作是我21的时候吧，然后那个韩国人是一个疯子，就是他就是特别能骂人你知道吗，但这个
那你不是棋逢对手了吗？
我今天之所以变成这样都是他教的让他带出来的。哎，不是，我跟你说韩国，因为韩国的那个文化他就那样，他就是那个等级制度非常的鲜明，你是下属他真的对你说话不会太客气的你知道吗，就是会冲你喊。哎，你说在中国哎。中国有这种情况吗？
有，
领导会经常对下属喊吗？
有，我
喊也
会啊，喊，
哦，
喊，
你什么逼人呢你？
你也不问什么事儿啊？
这不是韩国人，好。但这就不说什么韩国中国了，那就说那个领导作风吧，就不说是韩国人了。然后他就是那种。什么事儿？我跟你说，第一天他就给我吓到了，因为然后我是给他当翻译，然后当时我就问美术组的其他中国人，我说怎么称呼他来着？因为我忘了，然后我觉得我已经入职了，我再问你叫什么名字有点不礼貌，我就问旁边那个人，然后他说啊，他姓崔啊，你叫他崔老师就行了，怎么的？然后他呢，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敏感的人，就听到了，他说你们说我什么？我说我就是问问怎么称呼你，他说我能听得懂我名字，以后不要在别人面前议论我，就当我面说，就之类的这种很多很多小事儿，你知道吗？然后他就是非常吹毛求疵，然后你犯一点错，他就会哇，就是当着所有人面就指着鼻子骂你那种，然后
就是那种吗？
哎，就你这样。后来有一次爆发，也是那一次爆发，我知道在职场不能忍气吞声，你越不吱声，你越忍受，他就越蹬鼻子上脸。你只要反击一次，你只要重重的反击一次，哪怕那一次你挨的打更重了，或者说你挨的骂更狠了，就那一次，他以后对你都会触着点，他都不会那么随便的对待你。我就是一开始一直忍，一直忍，一直忍，然后都背后偷摸哭，然后就有一次他就对我这样，他对别的那个同组的其他女生还挺温柔的。有一次那个女生是被他们组的。中国组长骂哭了，然后他就在这哭，他就去安慰他，然后我一看他对别人那么温柔，就他妈对我挺不好的。
是不是因为这个组民族对立啊？你要不去中国组的组长试试的？
当时没有想这么多啊，也没有你这么超前的意识，反正当时我就觉得他能对别人这么温柔，就对我这么，我就觉得很委屈嘛。然后我也哭了，然后他看我俩都哭了，就说你俩都哭了，别人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我欺负你俩，就怎么怎么着。我说你没少欺负我，然后他就说找我聊聊嘛，然后我就整个大爆发，我也没骂他，我就说你也40好几了，我才21，你干嘛这么对我？你自己年轻的时候怎么做的比我好吗？你当时的领导也这么不尊重你的人格吗？就叭叭叭叭叭一顿输出。然后他之后对我都非常的客气。
用韩语吗？还是用中文？
用韩语啊，用韩、哦、当然用韩语啊。
哦，
你韩语挺好啊，脏话储备量挺多的。
没说脏话，什么脏话？你这个人素质真……当时就是这一切，我就跟他讲理，我就让他尊重我，他不能太那个什么。那时候一直留下没辞职，真的就是为了钱，就是想把这钱挣了。
那多少钱呢？
12000不就15000吧？
韩元。
一万，你知道12000韩元多少钱吗？
我知道，
60块钱。你有毛病啊！你有毛病啊！ 我为了六十块钱一个月的工资，
我以为你说一天，
我发穿单挣的都比这多。
我以为你一天，
哎呦我的天，这
哦，12000到15000，21岁，
嗯，
那时候我还没毕业呢，
那时候不得零几，
我也没毕业那会儿。
对啊，你
什么零几年？咱俩同年的李牧。
哦。
沈星几年呢？你不是95的吗？
对啊，九四年底。
94，他不是97的吗？
我也94，
你是97
啊？对对对
对,
对，
我们面向观众91、94、94、97。
好好好，
他们谁问了？没人好奇。
我都想好了，他刚才出的这个梗，就是想到时候把这个剪成一个 cut 发抖音上的时候，就是让评论区你看，哎，他九四不可能。
想这么远呢？
还是你等我。
我跟你说，我最不满意的工作就是这份工作。对，没有开玩笑啊。
你们不是开玩笑，
你不是开玩笑，
你不是，
你很真诚。刚才
你说说，你说说，
我
们都爱听。
我最不满意的工作是我在，我
就说这份，
不
是，我想听这一份。
老板怎么对你喊
了？我不想听那一份，
这份还行啊。这份真的很好。
那这一份不满意的地方在哪呢？
你已经改了三次口了。
不满意的地方就是说，可能就是有的时候吧，老板可能就是很重用你，他可能说是，我先给你一个活，但是我先不给你加工资，你先做，你做得好，那是证明你能力好，你做不好，那我就要 PUA 你。
哎，哎，他总结的非常到位。
你怎么能这么说谢雅涵呢？对不对？
你跟谢雅涵那么一对卧龙凤雏，沆瀣一气，你俩都是这种逼，纯纯资本家。
不是，
天天让我来这儿讲，连个社保都不给我交，本来还报销打车费，现在打车费也不给报销，然后纯纯资本家。
我先说我那个啊，就是我从北京，当时我想自己创业，但是呢，确实没有创好，然后我就又找了一份工作，但是呢，在山东。但是呢，山东的老板呢，他会，你简历写，我说我之前都是在北京啊，在哪儿的，他会看你简历说啊，从大城市回来的啊，就是我们虽然说是那个工资给不了你大城市那么的那个薪水待遇，
但压力是大城市的压力，
我们希望你拿大城市的这种对待工作的态度来对待我们这种小城市的公司，一个月开3000。
你做啥呀？
就是做那个品牌经理啊，或者什么，就是也是算
3000的品牌经理啊。
对，3000的品牌经理，
理发店感觉，
楼下卖炸串儿。
真的，哎，我跟你说，我们那儿海底捞都比这个要挣得多。
嗯。
然后他天天上班，你知道吗？就是他也不给你干实事，也天天就是，我们要搞一个大活动，你写一个就是要震撼整个淄博的活动方案，我们要通过这个活动方案，我们要去招商，招一个500万的那个商，然后要到时候我们要请淄博的媒体，哎，淄博的这个市长、文化局局长，巴拉巴拉的，天天给你搞这些，然后你给他了之后，他说那你这个预算在多少？我说我起步预算在50万以上，5万块钱能搞定吗？
哎，他应该来录这个理想之城啊。
真的就是天天在给你画这种不切实际的饼，然后到真的这个项目要落地的时候啥东西都没有，他不给你按照正常的劳动法给你结算工资。
怎么个意思呢？
他就是会，他说发工资的时候微信转账。
哦
啊，省税。
啊，
对，你明明每个月赚3000，他让你每个月给他交5000块钱的发票。
你还要给他交发票，
增加成本。
哦，到了那个你离职，他就说我压你一个半月的工资。我说你为什么要压我一个半就半月？他说啊，我害怕你泄露公司机密。我说你他妈泄露什么公司机密？
你这不都泄露了吗？现在一点没留，你
这欠走几个我们都知道了。
对，
因为我们在理想之城里面啊，除了我们白天要工作之外啊，到了晚上的时候
还要睡觉。
对，还要睡觉，或者是还要回归到你的港湾啊。那你的在理想之城里面，你有想过你住在哪里，或者是你的这个家庭是个什么样的？
你的 dream house。
对，
就纯 dream 就是 windows 那个屏保上面给我建个房就是就行。但
以后打开 Windows 就是你，是吧？有个小黑影，说这是啥？
本来以为是小树影，原来哦，小黑
中毒了，感觉是。对，然后后面得有条河或者湖，能钓个小鱼儿
啊。
然后旁边有2个万达， 然后能平常看
这个
看电影，
这两个烂卡彩分
现在有点难了，要不换一个呢？
两个什么大润发，大润发有点小，不行，就是类似这种大型商超，
印象城行不？印象城，
印象城也行
啊，你要
凑合来，凑合来，对，就差不多这样，觉得挺得劲儿。
你说白了，你喜欢草原、自然风光？
对，自然。对，我小时候，我很小，七八岁的时候，我梦想呢，就是我自己住在一个生态球里。它可能也不算生态球吧，就是我能自己从外面挖点树回来，种在家里，然后自己整条小小河、小湖里面整点外面我自己抓的鱼放在里面，然后外面抓的什么蚂蚱啊、蚯蚓啊、什么知了啊，我也能往里扔。
你不用抓了。你自己去农村呢，要不
不是，我就当时就觉得那个、
哦、他想要自己建一个这样的一个生态、
啊、小的生态，
对，是是，对，因为我小时候经常会抓一些小动物，也不是小小动物，小昆虫或者有一些小鸟什么的、啊、我就觉得比如说
你别说，你小时候挺灵巧啊，
也不抓，就是他可能当时集上会卖一些小鸟，很便宜
啊。
我就想我把这些东西买回去或抓回去，然后但我自己养的养几天就死了我就觉得我是不是可以整一个这种生态球，我把这些所有东西都扔在里面，然后我同时在那儿有个住的地方，我觉得跟所有小动物融为一体就挺好的
啊，和谐相处，
对对对对，
一个小的一个生态，
对，
然后里边都有人，
这不就是哈利波特里面的海德吗？
哎，差不多，
就也没想着跟朋友一起，
当时没什么，不是当时
就是没什么朋友，我找几个鸟玩吧，是吧？
对，当时对朋友那种概念没有特别的、
啊、明白、啊、
那现在家了有了自己的认知之后想住哪儿呢？
离单位近的最好有两室一厅，然后有一个房间我可以给它改成电脑房，就是娱乐房，然后有一个厅，有一个卧室就可以了，然后预算尽量控制在一万，不行，一万太多了就是尽量能越低越好。
那不就是你现在住的房子吗、
啊、我现在那个不太行，没什么采光，它在一楼跟地下室差不多、
我冒昧问一下哈、
啊、
你单位在哪儿啊？
在这儿。
哎呦哎呦、
哦、明白了，
对，
哎呦
我就
哎呀，老板都不知道自己有这么个员工天哪。
沈老师的 dream house 呢？
哎，我其实跟他有点像，我也喜欢自然那什么。
咱俩住一块儿呗。我把你抓到我那个生态球里。是小动物放生一些。
但是我比他那个什么，我比他环保一点吧。这个老想在市中心建一个这样，我自己去就行，我自己去那么一个生态景观里面就挺好的。我特别喜欢三体里面逻辑形容的那个房子。
对。
对，他就。他那个前面就是说前面要有山，后面要有水，什么什么什么的，就他当时那刻画的时候，我当时就哎呦，我特别想住在那儿，我当时就特别希望我就是那个女的，我就是罗辑要找的人，我那女叫什么来着？
庄严
啊，对，庄严，
但庄严好看
你
比他好看，
咱们先不论他好不好看反正我就说我那一刻就特别想跟他一块住进去
啊。
但是你们住在这种大森林里或者
对，这种大森林里面你也不能太与世隔绝，你想喝杯咖啡的时候这个半个月喝不到也不太行我感觉最好是
他不说了吗，俩印象城在旁边吗
那行那行，
这样给你们见的是吧？
你们晚上不害怕吗？
啊，
晚上不害怕吗？
为什么害怕？害怕什么？
晚上因为森林里面肯定没有灯
动物啊，灯
那罗辑在家呀。
对，罗辑在家陪我
啊，
还有我们的孩子，我们一家三口啊，点着小暖炉，看个美剧，看个摩登家庭，
然后小黑带了两、过来串门是吧
但是如果说这个时候你们一家三口都在这儿，结果外面有人在敲门，你不会害怕吗？
小黑呀这个啥好害怕的
行，你们住一块儿了啊，那还挺好的、啊、
那敲门不给他开不就行了？
那也会害怕呀。
哦，那在旁边建个派出所
对
对，
这样不就完美了吗？
完美了。
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
缺什么见什么。
对、
哎、但是就是回到现实，我现在不是正在找房子嘛、然后现在要搬家嘛，我就
我跟沈老师找了一次房子
哦，我就非常在意房子周围有没有公园，因为我不是养狗嘛，希望就是我们家出去没几步就是公园，然后我就可以让那个看我的小宝贝儿在那欢呼雀跃，在那咔咔就翘着小尾巴在那跑，看他开心我就开心
啊。你相当于给你家狗找学区房了、
哎，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比喻非常正确。对对，我感觉找房特别像，哎，特别像婚姻，你知道吗？找来找去，你总觉得，比如这个房子啊、它这个全民户型，哪个地方都有窗户，但是呢，它不是朝南的，它是朝西、朝北的，但装修也挺好。但它因为这个朝向，你就会在那纠结。然后后面再看下一个房子，下一个房子可能装修挺好，但是呢，它可能就是只有一面窗，对吧？它不通风，就是你老是这个房子里老有一点点缺点，然后你最后找来找去，反正你最后就找一个性价比最高的。对，你就也不是你最爱的，也不是你最心动的，
所以这就是你的爱情观
啊。
你有点物化男性了，我觉得
有点仿化男性。
对，
撒奶的看着你。
来电
还小，大家都看着呢。快啊，圆呢、啊、
能被我物化是你们的福气。破罐破摔了、哦、这能怎么圆。
哎、所以我很想问一下你们哈，你就你理想中的爱人是什么样，你理想中的伴侣。
我理想中的伴侣，我有参照物、嗯、我特别喜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个什么什么天天的一天到晚，就是一个抖音账号
某啊，
那个爸爸就是我的。你不觉得他那个爸爸真的是个大教育家，就是对孩子那个温柔啊，那个迁就啊，那个理解呀、啊、那是我理想伴侣。然后还有一个那个叫，有一个账号叫别耿耿
啊，别耿耿
你知道那个，
我知道我知道、
那个沈阳著名教育家。
然后、啊、哦，你说的是那个、那爸是不是？
对呀、啊，那个爸爸也是对孩子就是非常理解。他们不是老二嘛、啊，有老二了，
有老二了。
老二是就是还到没到一岁，反正是一个非常小的。对，两个孩子就差两岁，然后老大也才三四岁吧。然后有的时候他们会争吵什么的，这爸爸从来不会因为这个，他可能是演的哈，可能是怎么？
咱俩是哥们儿。
对，但他经常会用非常哎有耐心的语言，对吧？去诱导他，要跟弟弟一起玩。教导他，跟弟弟要一起玩啊，对吧？你不要把弟弟排除在外，就是经常会有这样的那个什么。还有一个就是潮爸刘教授，这是一个带货。
不是，你怎么看这么多爸？
对，我在抖音特别爱刷小孩，我特别爱看小孩。
你看的，你到底是理想中的爱人还是
理想中的
爸
爸？
我觉得不冲突啊，不冲突啊。我想找一个我理想中的爱人，他一定得是个好爸爸。对，他一定要以这个家庭为，他得跟我有一样的目标。我们想把这个家运营好，我们希望自己有一个非常坚实的港湾。
对，你可以具体的细化一下这些人身上有哪些的品质。
就是刚刚说的呀，就是非常有耐心，然后情绪非常稳定，然后非常有同理心。
但他们只是对孩子哦，对老婆不一定啊。
反正确实没见他们打老婆。应该对老婆也不差吧。
对对
啊。
打了也不拍出来，他说。
你还觉得我觉得应该看他们那个夫妻状态，我也觉得很理想，尤其是那个什么天天的一天到晚那个账号，他拍出来反正经常是他自己早上早早起来，然后准备早饭呐、啊，什么照顾孩子什么的，他老婆跟女儿就在家睡懒觉，
哦、
我就感觉挺好的，啊，他家庭主妇他得剪视频，他得运营账号，所以也不算完全的家庭主妇。
所以你刚刚说的是性格对不对？
嗯，
就是说他的内在，其实你对你理想伴侣。你对他的外在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要求的，对吗？
你想引出那个是不是？
快说出来。
他之前问过我，然后我说对于外在也不能说完全没要求，你的要求也不高，就睡得下去就行，能跟他生儿育女就行。
对，所以就是我还是很模糊嘛，就是你觉得长什么样你能睡得下去？
首先你肯定不行。
我问都不问。
你个点赞男，有什么好问的？
你
直接省钱给小飞打个0.3分。哎，所以啊，我不知道啊，就是整个脱口秀圈
啊，
有没有人是你可以睡得下去的？
有一个人是我跟木木同时可以睡得下去的。
啊哦哦，是那个谁吧？
我跟你说，当时我
不会是王俊林吧？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啊、不
是
不是。
我就是从安吉回来那次，咱俩就是说，我就问他，我说玩个小游戏，我说就玩那个选一个人杀，选一个人结婚，选一个人睡那个游戏嘛。然后就举了你、小北跟海涵。然后我这个问题刚问完，他立马说杀战跑，杀战跑，啊，立马先杀你。
然后选一个人什么？
选一个人结婚
啊，结婚，
结婚他选海涵，然后睡觉他选小北。
啊。所以你觉得小北是你可以睡得下去的？
这个我跟他答案是一致，但是我们的这个出结果非常不一致。我在我杀你这个事儿，我犹豫很久。
他可舍不得你了，你知道吗？他不想杀你，但是他又不想跟你结婚。
对。所以就最后实在不得已，我只能杀你了。
我谢谢你，你好委屈啊。
我真的很，
他又不想睡你，他也，
我真的很睡是绝对不可能。跟海涵呢，我觉得我可以说服他，我们进行一段无性的婚姻。但是海涵，我觉得他有一个优点就在于。接触感觉起来，感觉他是一个更成熟的人。感觉你会动不动给我摆脸子。
我还动不动给你摆脸子？
因为我们是朋友，你从来没给我摆过脸子。但是因为我不是认识你前女友吗？他说你偶尔摆脸子。
小黑老师呢？小黑老师心目中的理想爱人或伴侣？
章泽天。
哦，
那个太子妃升职记里面的那个
啊张泽天
是
刘
强
的
老
婆。
哎，那太子妃那叫什么？
那叫张天爱。
哦 sorry
啊，你能不能够关注一下女人？说吧。
脸盲是吧？我就觉得，就当然这肯定是最完美的理想型嘛，就是她既漂亮，然后又聪明，又能处理事情，能独当一面，我觉得就真的很厉害。
可恨她聪明，不然你们还真有可能，是吧？
是不是？哎，说实话，如果玄总就陈小玄再年轻个15岁，我觉得他也算我理想型。
可惜，
对，
幸亏他老了15岁，
幸亏他早生了15年。
所以你的理想型是章泽天那种的，对吧？
我觉得就是女生可能我第一反应还是这个人得能交流，能顺畅的聊天。
这个交流的前提是啥？就是你们得有个频道，对，你们得有个频道是
对
的。
对，其实也不能算聪明吧，可能就是
能聊得来，对，
能互相快速 get 到对方想说的话
就是相互足够了解，他有了解你的能力，
哎，
对，明白。
同时如果我遇到什么事情，我愿意去跟他分享，我愿意听他对这件事的看法，怎么处理，如何的
就是让你有分享欲的人。
对吧
那木木呢？
如果说从外形上来说的话，我的理想型就是我的初恋。从我初恋结束开始到我现在，所有的前任几乎跟我初恋就一个模板出来的。
哇哦，
对，是真的。
他是大众脸。
不是大众脸，
所以
就是我给你举例这么几个人，你就知道他们有什么样的特点了啊。孟川，
哦，
孟川是你的
理想型
啊，
长相，长相啊，然后那个毛不易，
哦，我大概知道。
孟川和毛不易差的有点多吧？我觉得
是都戴眼镜，
书生气，
是书生气啊，就是那种大学生的那种感觉，
寝室聂小倩那种，就是。
我是姥姥，对，然后呢就是戴眼镜这种感觉，然后这是外形上的。然后如果说真要是性格上什么的，其实我有点希望他像就是徐老师的男朋友航仔，深情航仔，
深夜发痴的那个徐老师吗？
我完全不知道是谁。
人家叫深夜徐老师，没有深夜发痴的徐老师。
没有，老走之前他的那个栏目叫深夜，我关注他很久很久。
反正他是叫深夜徐
言嘛，
对，徐言，对，我就想非常希望有一个像航仔那样的男朋友，就是天天的宠着你，就你不开心的时候，
就是你坚强的后盾。他也不见得一定要有多帅，
对
吧？
就是他有自己的幽默，他也有自己的事业。而且他的家庭也非常的热闹，我是非常期待一个对方家庭很热闹的这么一个伴侣。因为我刚才说我为什么说我没有去考虑我的家庭会什么，因为我觉得在我的理想的认知里面，我能自己改变的就是我的理想，我改变不了的也就只有我的家庭。你可能说是你希望有一个这样的爸爸，但是我觉得 我的家庭我改变不了了，
啊、
那我
就希望对方是
对可以拥有一个这样
的，
他可能就哪怕他这么他们家族是一个很庞大的那种的，
你
我觉得、
嗯、
哇，好好啊，就那种感觉啊。
有没有可能太庞大了，他会不让你进门呢？
也没关系，我也可以跟他们那些嫂子们什么的，我们在厨房里吃饭也没事儿、
啊，做一个，
对，
做一个门外汉是吧？
对，对，我说，哎，今天我这个菜行吧？
真不恼，真不恼，哎呀，
对对对，
真是山东人啊，真是、
哎。所以我很好奇哈，就是你们是怎么确定自己的理想型是什么样？
哎，不是，你的理想型什么样啊？
我的理想型啊，我是一定得聊得来。首先哈，就是我们两个之间一定能成为好朋友。
但好朋友很难成为爱人啊。
所以说理想嘛。
那你的理想状态就是跟他聊得来，
一定要聊得来，这太重要了。
那不就沈清吗？
但是我对他没有性欲啊。
不是，人人，
你们来段无性的。
那可以，
那不行，
我们
我不同意。
我觉得你俩一定要成，你知道吗？我感觉你俩，
我去给你俩证婚，好吧？
对
对，
搞个试
就聊得来，对我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就是我是怎么确定自己的理想型的哈？就是，说的有一点渣吧，但确实是这样，就是不断的试错，
一错错个三年呢。
就是你通过
你怎么知道三年还没试过别的错呢？
就之前的
你们这个聊得来其实我很模糊嘛，你们想跟他聊什么，是聊工作呀还是说什么跟他
任何你比如说很有可能哈，就是他跟你不是一个行业的，大概率应该是这样、
啊、
对吧，他跟你不是一个行业的，他也不知道你行业里边的一些规则一些规矩一些别的东西，但是他能够感受到你的情绪，他就能跟你聊得来。
那不就心理咨询师吗？
那不是要花钱吗？
哦哇，那你是真的有点渣了。
你看，
又不想给人家花钱，
不是，
还要听人家听你叭叭叭叭叭。
不是，
你这帽子扣的真是溜啊，直接、
哎。你也发现了对不对？你发现了吧？他好会扣啊，
逻辑陷阱，他贼能扣爆的。
哎，他俩好像真是一家啊，
他俩聊得来。
对。
但我还得杀你，不好意思、啊。
相爱相杀嘛，这玩意儿。
我是这样子，我是通过不断的试错，然后确定，哎，我想要的是人是什么样子。你们是怎么知道？比如说沈清，你是怎么知道？哎，你确定你自己的理想型是这样？
哎，我确定自己的理想型这个，哎呀，我本来想说我那个最后一段恋爱那个男的，但好像他也不太有太强烈的因果关系，但他确实我最后一任哦，他确实给了我
那大概是多少年前？
12年前。
12年前，
他确实给了我很好的恋爱体验，就是我跟他在一块儿，我才第一次就是真正的感觉到那种自在的那个情侣关系是什么样的。因为以前我小时候不老谈恋爱嘛，然后其实每一段都有
我也一样。
对，都有点不自在，你知道吧？都是有点，就是有总有一些就不想让对方看到的那种。就是我以前谈恋爱的时候，你别说在对方面前上厕所这个事儿根本不可能，放屁什么的也不可能，
打个哈欠都紧张半天是吧？
打嗝都有点哇，就自己给那尴尬坏了，你知道吗？就自己巨不好意思那种，有痰也不敢乱吐，知道吗？
咽了，
对，都不敢轻弹，就是反正各种包袱，你知道吗？就各种啊，给自己就羞耻心爆旺盛。但是就最后一个那个男的，我就觉得跟他在一块儿就非常自在。我从来不会因为在他面前干什么然后就觉得啊好羞耻，他会不会觉得我怎么怎么样啊，就从来不内耗跟他在一块儿，也是因为他提供了这样的安全感。嗯，他是一个非常明媚的人，所以我就喜欢这种明媚的人。很多人喜欢这种阴郁挂的，你知道吗？那绝对不是我的型、嗯、什么霸道总裁、啊、他妈一点不尊重人，滚一边去吧。我就要那种阳光明媚积极正能量的那种男二，你知道吧？就那种我喜欢那样的。
那最后为什么分手了呢？
我觉得他不欠缺点同理心。
我问个问题啊，你确定你是喜欢他的，对不对？
你说当时吗？
对
啊，喜欢，他真的是一个哎呦甜蜜的小可爱。
哎、
他会真的，他比如说他给你带一个水果，他给我带树莓，因为我说没吃过树莓，他会非常贴心的，就是再准备一包白糖， 因为
我也没吃过，为啥准备白糖？因为它酸吗？
对，他就非常可爱，你知道吗？他就说我也问他，我说为什么要准备白糖？他不直接说因为酸，他就说你先尝尝。然后我尝了以后，我觉得很酸，他就把白糖打开，然后让我蘸那个白糖。他就是这一系列的事儿。我情人节收过最棒的礼物，就是他给我录了一段30多分钟、40分钟的语音。你现在听你就觉得都是一群废话，你知道吗？但是当时听的时候，我的妈呀，我当时在肯德基那儿听的，就是我们俩就怎么坐到肯德基，然后他就给我这个录音，我当时听，哇，我当时都要哭了，你知道吧？
啊，没哭啊，
因为肯德基公共场合哭有点丢人嘛，就是还是会克制一下。但当时我听那个录音讲的都是一些什么，我们整个在一起的过程，我的一点点变化，比如我改了个个性签名，
嗯，
然后他说是不是因为我怎么怎么样了呀？比如说你的一些什么哪一些行为，然后说你哪一次生气，然后说我反思，他就把自己反思的结论就说出来，说是不是因为这样啊？我觉得我们应该多聊一聊，我就觉得很甜蜜。
是，但是有些事不应该及时解决吗？
我觉得你不能对人有这么高的要求，他可能当时就是意识不到啊，他当时可能就觉得就是很直男思维，就觉得哦你生气了，那我哄你，他其实根本不知道问题在哪儿，就先哄，哄完之后他会回去反思，像个动物一样，他会反刍，你知道吧？然后就想，哎，复盘一下，然后下次再把他的这个想法，我觉得也挺好的呀。
哎，那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你会觉得说他为什么你觉得？
因为后来我们不是上大学吗？就异地恋了。异地恋，然后也没法。
你上段恋爱是高中的时候了，
12年前，
高中毕业，
94年。我刚才听到"个性签名"这个词儿，我就觉得改了个性签名。
对，当年还用 QQ， 然后反正就是因为异地恋，然后我俩聊天什么的，我就觉得他不能陪伴我，因为当时我对自己的大学非常失望，然后上学的时候每天都巨痛苦。然后我跟他聊，但他对他自己的学校很满意，他相处得很愉快。然后他就 get 不到我的痛苦，就是然后我一说这个他就老转移话题，然后我就觉得哎呀好烦，草率就分手了。
也就是说在你高中之前你谈了很多段恋爱，
然后，你高中没谈过？
人气王。
你是人气王？
也不是，吹牛逼了有点。但是确实也不缺，一直谈。
我靠，
你初中没谈过？
你不是吗？
没有啊，
我幼儿园都在谈。
你幼儿园就出柜了？你幼儿园跟谁谈？
你这个有点冒犯了，沈清。
我因为太震惊了。
就是幼儿园的时候，你不知道什么叫恋爱，但是呢，你就是想跟这个小女孩玩。
那也不叫
谈吧？啊，你想跟小女孩玩
啊？对啊，
那也不叫谈吧？
那这就要谈恋爱了？
啊，那不就玩吗？
但是我们彼此就会说啊，这是我的男朋友，这是我的女朋友，就这种。
不是，你能记得住啊？幼儿园的事情？
能，我靠，我和一个男生为了争夺一个小女孩的这个放学的陪伴还打架，对，最后他赢了。
从此之后
你就爱上了他。
也没有啊，也没有。
所以小黑呢，你是怎么确定自己的理想型的？
这玩意儿还用确？就是你首先看一女生，你外貌心动，聊天谈吐也非常的到位，那不就挺好吗？
啊，就是你没有经历过什么爱情的挫折，或者是比如说像刚刚沈清这种的，
我哪有什么选择呀？
都是别人在选择他。
对呀，
对，
最大的苦就是没试过爱情的苦，是吧？
对，
行。木木呢？
嗯，我觉得就是他给我带来的，
他是
初
恋，初
恋给我带来的。
我以为幼儿园那个。
你初恋是什么时候谈的？
大四，就是是这个样。其实高中的时候呢。也谈过，但是高中我认为那不是爱情，那完全就是在过家家，知道吗？就是每天就是见个面，哎呀，我想你了，然后我也想你了，就完了
啊！
我觉得那根本就没有什么。
你还想有啥呀？
但是我大，我大
不说了。
我大四的初恋就真的是给我一种，我们真的在。好好的在一起生活，为了某一件事情在奋斗，在恋爱的那种
感觉。你们当时的目标是什么？就是
目标是我们俩在杭州买房。
哇！
对，结果呢，我俩为什么会分手，也是因为他爸妈给他买了套房。
提前帮他把目标实现了。
对，他爸妈给他在全款，我当时我就觉得有点很难受，你知道吗？就是。说句不要脸的话，就是山东男人的那种的
自尊
感觉被受到了那种 抨击说，咱俩不是说好了要先攒个10万块钱，彼此付个首付，然后再共同还房贷，你怎么一下子你就住进豪宅了呢？然后就、反正就
他没带你吗？
他说了，他说哎呀你不要想那么多，那住不是还是咱俩住吗？我说、
啊、
那你爸妈来怎么办？那你出去住两天宾馆不就也好吗？
那是这样子的呀，
是这样。
但是我就觉得这不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结果，
就哪怕你们共同买了房，他爸妈来你不照样要回避一下吗？
他可以去住他爸妈给他买的房。
哦，
分开是因为这件事情吗？这是
决
定性的因素、
啊、
决
定性的因素就是我从那儿之后，我因为年少无知，然后我俩就经常吵架，然后但是我这个人呢又比较贱，我每次吵架的时候喜欢把分手挂嘴边，然后呢他就会过来哄我。有一天就是还是因为吵架，然后我说那就分手啊，他说就分手吧，
啊，
就真的分了。对，我也对对。然后呢他一直是我的白月光，但是前两年的时候我的这个白月光碎了啊。碎了的点呢是因为我交了一个网黄的男朋友。
网黄、
嗯、网黄
网黄，
对，他会
什么意思？
自己回去百度吧啊。结果呢，哎，好死不死我的白月光是他的粉丝，然后呢他俩联系上了，我就非常的生气。我说你明明知道他是我的白月光，你为什么还要去跟他怎么的？他说那你看是人家来联系我的，然后我一看他俩的聊天记录全是我初恋在骂我的，然后瞬间那个梦就碎了。
他很恨你是吗？
对，他非常的恨我。
他恨你
的点，他恨我的点是因为我每天都在凶他
啊、哦。
但是我对他所做的所有的
好
他完全没有一点记住。他当时有三个愿望，第一个愿望他想去日本，第二个愿望他想看 SNH48 的演唱会，第三个愿望他想有一个自己的女儿。我最后一个可能没办法帮他实现但是前两个愿望我都在一年之内，就是我俩那交往的一年之内都帮他实现了，然后他反而没有说是很
开心。你凶他365天，为他做那两件事你还怪人忘了？
没有365天，
就是他就是那么个比喻嘛。
对，没有说是天天吵架。比方说我那个时候我认为很浪漫的一个点是什么啊？我可能就是我真的现在我没有钱，但是呢我办了一张信用卡，我可能说是我先用信用卡我给你买一个生日礼物，我下个月还。他认为我在过度消费。
我其实我听这段哈，我其实更理解你前男友。我说实话真的，因为这种你觉得很浪漫，我很那个什么，我当然感谢，但是我会觉得非常有负担。不，我不希望
伴侣。那是因为我爱你呀。
对，但是我希望你也爱自己，就你给那个礼物我肯定也难受的呀，因为我也爱你啊，对吧？你然后你透着你的信用卡给我买那么贵重的礼物。
但是我还得上呀。
那我觉得没必要那么辛苦啊，干嘛要那么辛苦呢？
我反而点不在这里，我反而的点在于他刚刚说的那三个目标，我在一年之内我满足了你两个，这说明你真的很喜欢他。
我真的真的非常，
我觉得如果是作为我来说我能感受得到，但他为什么只记得那些凶呢？就是很多时候浪漫我觉得在一个长久的爱情里边他可能像是一个强心剂，但他没有办法当成一日三餐那样。
哎，对对对，
很有可能你的那些凶在他看来就是一日三餐的东西，他会觉得经常性的这样我是受不了的，可能是这样。但我没有觉得说你做错了什么或者是他做错了什么，可能是这样。就是我很想问一下你们这个问题，就是好像你们的理想型在你们之前的岁月当中就有靠近过甚至是接触过，但是你们遇见了但没有走下去。你们后来有没有反思过，就是你们觉得维持一段长久的感情需要什么样的能力，对你们来说，或者说你们需要做出什么样的改变？
我说实话我真不知道。
我要变成刘强东超能力就是赚钱、
你觉得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钱啊？
在于刘强东
秋雅说过那么一句话，男人不一定要有钱但必须要有才华。刘强东之所以跟奶茶妹妹在一起，我觉得他是有才华，而不是说真的是看他的钱。
是的、
对、
那对于你而言呢、你觉得是什么？
我说实话这也是我单身这么久以来我不知道，在我的印象里，哎呀说这个有点伤感啊，
快吧让我们哭一次吧这个播客从来没有哭过
就是因为我父母给我的爱情就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我在他们身上看到的。
哦，明白。嗯，
为什么说我很喜欢他，就是他有一个完整的家，他有一个完整的家庭。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过年是在我亲戚家过年，我身边没有父母，他过年是跟他一大家子，然后每次打视频电话的时候，哎呀，我跟你说这个是我表妹什么的，哎，我奶奶，哎，我先不跟你说了，我要去给我奶奶拜年了。我说哇，
好羡慕，对不对？
对。然后所以说我会很想对他好，我想很想把他把握在身边。如果说你要说我要改变什么，或者是你认为我需要改变，我说实话我真不知道。
就是你觉得有些问题你没有办法改变，对吗？
对，因为在我的认知里面，我没有经历过一个完整的恋爱或者正常的恋爱是什么样子的。
那你会为你的这样的伴侣做到哪一步？
任何一步。
任何一步，我觉得这个有点虚的，
就是
因为这个我忍不住要说出一句话，乃至付出自己的生命。
不是，说一句比较有出梗的啊，假如我是个零，我会为了他做一。
哦，
这梗一般看来。
就是说假如他要去国外，我会跟着他去，我会毫无顾虑的抛弃我在国内或者是我身边所有的资源什么的。
你也没啥资源啊，现在。
假如嘛，
3000块的资源那玩意儿。
如果有一天比如说他家破产了，房子拍卖了，他欠了很多的钱，
我可以给他还钱。
你可以给他还钱。
对，
如果你一个月15000，你可能要给他还12000。
没问题。
你再也不能看蔡依林了。
对的。
犹豫了。
起码要开一场吧。
你给他还12000，你一个月就3000块钱，你要钱看蔡依林。
咱哪怕就是咱逾期还一个月呢。
哎呦，你是真爱透支信用卡。哎呦我的天
啊。你就看不见他太爱蔡依林嘛。是吧？
对，或者是我觉得我都为了他做这个地步，他总不能说是他不能为了我
开一场蔡依林。
哪怕我们买最便宜的票去看台，起码你能，我看到了你也在为我付出，而不是说我一味的在为你付出。
不知道 有多少老朋友知道听过那个捞那一期哈，就是你是怎么平衡这个捞和深情的。
我还是回到那个问题啊，我捞的人一定不是我爱的人
啊。明白。还好飒。哎，他分得很清楚啊。
对，我这么跟你说，真的就是如果说我真的很爱你，我想跟你交往，我想跟你谈恋爱，我想跟你干嘛，我甚至我不会花你一分钱，或者是我也不会说让你为我买什么礼物买什么东西的，我就想跟你
在一起
过日子
啊。
他从别人那儿捞的都给他。
也不会，就是我会就有点怎么说呢，我会为了他给自己赎身。
哦，
啊，之前捞东西就是为了攒下赎身的资本是吧。哎，那你们呢，你们会为你的爱人做到哪一步？
我觉得这些都不是，比如说什么去陪他去另外一个城市，或者说什么给他献器官，什么为他放弃生命什么的。因为战博之前说他能为他理想伴侣捐器官，我都觉得这个事儿都不够那个什么。我觉得真正最伟大的牺牲是你在就是生活的每时每刻，你在他触及你的那个就是敏感神经的时候，你那一刻不是在凭本能说话，你是压一压，你试图去理解他。理解他那一刻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反应，你试图跟他沟通，我觉得是在每一个细小的点上。我觉得如果我遇到我的理想型，我会为了他更爱我自己，因为我觉得一个更爱自己的人，你才能更自信，然后你的自尊才不会那么的脆弱，你不会因为他的一些言语或者他的一些举动之后你就崩溃了，然后你的崩溃肯定会影响他，你会把负面情绪都砸向他，我觉得这个是很糟糕的。
你这么一说，我真的有点明白我当时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对，我也希望你明白我的认知高于你。
在这儿在等着呢，
因为你不老攻击我平时。
行。
为什么就平时我们说沈清他有时候说话不过脑子什么之类的，但依然还是觉得他很好的地方就在这儿，就是他在有些很敏感的地方的时候他看得很清楚。
对，我是大智若愚，
就是这几年的心理医生没白看啊，真的说是。
我之前不是很喜欢这句话，就是中间的一句说你爱一个人一定要特别特别爱自己，我或者说我不理解这句话吧。我后来慢慢理解，就是很简单，你两个人再怎么爱， 有一个统计说两个人相爱的这个多巴胺分泌啊，最高最长18个月，就这个东西不是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18个月没了就是没了。这18个月两个人理解的就是相处的了解的都差不多了，也没什么新鲜感了。这个时候靠什么？我觉得就是靠不断的提升自己，拓展自己的边界，不断的有闪光点出来，那就是要爱自己，然后才能给别人发现说，哎，我好像又开始喜欢他了，不停的喜欢上你。我是认同沈清这一点的，如何经营一个长久的关系，需要的就是特别特别爱自己。
让我们一起
爱自己，对，爱自
己
不是自私啊，我也不能回
忆
他。
对的，对的，对的，
对
的。
今天我们说了这么多的理想之城嘛，啊，其实也想问问我们在场的观众啊，我们就问一个问题，你的理想职业是什么？因为现在可能就是听播客的你们不知道现在是什么一个时间段、啊、
现在是周四下午，
现在是周四下午的
上班时间，
上班时间反而现场有非常多的观众，起码就得300-400人，你知道吗？对，
笑得小声一点，小声一点。
对，我想问你们的理想工作是什么、啊、
哎，对，这个我也挺好奇的，有没有朋友分享一下？
大哥吧，
我想知道大哥的理想工作。
来
你 gap 多久了？
我是2017年辞职的，到现在没有上班。
哦，
你之前是做什么的呀？
我之前是做国际物流方面的，在500强的一个外企里面。
这么赚钱？
做到哪个级别呢？
没有，我没有做到多高的级别
啊。那您的父亲做到了什么级别？
啊，没有没有，我觉得我的理想工作就是以前那份工作的，如果有他的10分之1的工作量，我觉得就。非常理想，
很理想的。
对，就是如果每天能回一回邮件，不用去公司打卡，在家里就是想什么时候工作想就什么时候工作。
传达室的大爷吗？
对，我不用开会，不用出差那种，每天就是在家里，哦，想起来了，我要回个邮件，我就看看邮箱，我觉得这样就挺舒服的。
就是我们在讨论理想中的工作，
对，我
不是理想中怎么样可以不工作。理想中的工作就是不工作。
他也处理邮件了，
对，
就是悠闲的。
还有没有别的观众？
还有朋友吗？还有朋友分享吗？
哎，
这哥们儿，
我是做快销，然后我现在是周一到周三为一个品牌做他们的视觉全案，然后周四到周天是自己在做工作室，然后最近才把可肤美的面膜拍完。对，我是三摄影师。
我问你的理想，你在那叭叭叭把自己介绍了一遍。
没有、理想就摄影师啊，就现在这个状态就还挺好的。
哦，就现在就是你的理想状
态。就还算吧，就是可能就是因为时间上班时间短，然后薪资可能没那么高，但是按时薪算的话就还可以。
哦，哎，你明天上班吗？
明天休息啊。
哦，明天休息是吗？
我就只有周一到周三。
我们明天有播客，你会来吗？
啊。
如果来的话，帮我带2片可肤美呗，谢谢。
你捞到观众头上了，我的老爷爷！
哥们，至少确定一个好消息，
他不爱你。
可以可以，
好，谢谢谢谢、
哎、谢谢、
来，在做选题会的时候，我那个问木木，我说你这期想聊这个理想之城，然后你聊这个东西的意义是什么呢？对吧？然后他就说没有。
没有，
我就是想做梦。
对，
我当时我就怎么说呢，就是我是这样子，我是习惯性的做什么事情之前我觉得得有个意义吧，就是我们好像不断再去找工作的意义，找爱情的意义，乃至很虚的说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旅行的意义是什么，是吧？但没有意义呢，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就是这样啊，对吧？我当时是怎么想到这个主题的啊？是因为我每次坐地铁的时候，因为我的通勤在40分钟到50分钟，然后在地铁上的时候，你听歌的时候，你就会脑海中歪歪各种的东西，我以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些都是没有意义的。啊，就是你下了地铁你会立刻就忘了，因为你下了地铁，地铁门开的那一瞬间，人民广场站到了，你就知道我要上班了，我要为了这个残酷的社会，我要开始赚钱，出卖自己的灵魂。对。你知道我现在，我每次我哪怕我休息的时候，我只要到了人民广场站，我都有一种我要去上班的那种错觉，我就非常抗拒来人民广场。
我真的，我一直以来我自诩为比较理性的，比较成熟的，但我听完木木莎说没有意义，我就是做梦。 我突然觉得他好像有就那么一瞬间让我觉得我有一点点羡慕，好像挺大胆的。哎，其实很少有机会能够就不计后果去放肆啊，去什么之类的。但如果你在上班的途中，或者在说在某一个瞬间，你就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是不是也挺好玩的？我是这么觉得。
才发现呢？
啊，我才发现。
我们早就发现了。
那我争取以后多做做梦，是吧？多勇敢一点，大胆一点。
而且我觉得你挺勇敢、挺大胆的呀！你当年刚说脱口秀就裸辞了呀？
啊，对的。
对啊，你也不是你说的那么的。
我挺后怕的。
哦、
我挺后怕的。但我想当时我有想什么意义吗？我没有想什么意义，我就觉得好玩。
对，我觉得你也没有你说的那么的实用主义。对，你还是也挺有少年感的。
嗯，是吧？
嗯，
哎呦，沈老师难得夸一回我。
嗯、但我们俩不可能，不要。
哎，好，
那我不录了，拜拜，再见。
节目的最后啊，真的就是用一句我最喜欢的一句台词啊：“幻境再美终是梦，珍惜。”珍惜眼前始为真，莫使金锥空对月，举杯幸会有缘人。
又磕巴，
这是
《
武林
外
传》里面的一句话啊。好，非常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拜拜，
谢谢。
感谢收听本期的三言两语。想加入听友群的朋友呢，可以微信搜索三言两语小助手首字母缩写啊，咱们可以在群里面聊聊天，吃吃水。好，我们还有更多有趣的视频片段，可以在小红书视频号、抖音还有 B 站观看啊。如果哎这些东西你还不满足啊，想来线下啊，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演出啊，脱口秀、新喜剧都有，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四笑喜剧。好，那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咱们下期再见。